感谢主，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是绝望使盼望更加真实，绝望使盼望更加真实。没有人希望绝望，但是很不巧的是，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个 moment 在绝望里面 ，hopelessness， 他觉得哇怎么办，没有希望了。你知道绝望怎么来的？绝望是不断的失望，不断的失望，不断的失望，最后你就觉得啊，我现在是 hopeless， 我已经没有盼望了。我在很久以前讲过一篇信息，在2015还2016年，那是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好像上帝对我说，你知道人怎么变老的吗？这边超过50岁的请举手。弟兄，你看起来很年轻，你看起来才像40岁一样、哦、你知道人怎么变老的？有些人身上有老的味道，就是你老人有没有？ You smell too old. You are old. 你知道老怎么出现的？老怎么出现的？很多人我是因为我年纪到了，所以我变老，50岁、60岁、70岁，所以我是一个老人，因为我的年纪。 No，上帝告诉我，不是年纪使你变老的，是你失去盼望让你变老的。一个人心中没有盼望，你会有老的味道。你看那个孩子哦 ，always 每天在那边想，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他有一个很活泼的盼望，他总是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孩子被打完哭完啊，然后下面马上就哎。他就忘记那个事情了，回转向小孩，不只是回转向相信的小孩的那个信心。小孩有另外一个超能力，就是他觉得世界很美好，他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惊奇 ，surprise， 他充满了新的事情可以让他去探索。我们生命中，魔鬼常常用失望，无论在人际关系、工作、财务、健康，使我们失去盼望。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会变老。你去验证看看，所有你遇见的老人，他的起手式都是：“哎，你不懂啦，少年呢，啊，年轻嗨嗨，哎，不要变成那样的人，不要变成那样的人。我不知道你几岁，但是我看过很多很年长的人。”70岁、60岁、80岁，充满了活力。今天早上95岁的老弟兄，他聚会结束，他第一次来我们教会，他跟我聊天，就一直唱诗歌，然后他说：“哇，这边充满了神的同在。”我有很多朋友70多岁，环岛骑脚踏车，你不要 give excuse。很多人说：“啊，我已经年纪大了。”你年纪没有很大，是你没有盼望。只要你有盼望，你的人生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盼望很对我们很重要。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之一，就是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Amen。我今年第一个服事就是昨天，就是丧礼。我昨天从早上一直弄到晚上6点才回到家，好、哦，但我很开心呐、啊。一般人觉得啊，新年不要参加丧礼。No， 基督徒是很喜欢丧礼的，因为智慧人的心在招商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我们往招商的人去，我们每次遇见丧礼的时候，我们都在思想，有一天我会在那个盒子里面，我们对生命会有更深、更透彻的了解。所以感谢神，我们充满了盼望，我们充满了喜乐。不是因为你想象，是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在罗马书15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声读神的话：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再次，再读一次：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他先说明一件事情，有一位神是什么神？使人有盼望的神。这位神是可以使你有盼望，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是我们盼望的那一位。那他什么样的人会得到这样的盼望？是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心。所以信心很重要， Always believe， 信心非常重要，但是来有一个重点来了，那你要信什么东西？你知道现在的教会教导一种信徒说，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要相信你会变成 better man， 你会变得更好的一个人，你会变得更加的卓越。我觉得他只有对一半，相信自己不会使你拥有上帝的同在的盼望。你要相信这位拯救我们的耶稣，才有可能得着神同在的盼望，这位使人有盼望的神才有机会在你身上将他的恩典倾倒下来。神的喜乐跟平安充满我们的心，当我们有这样的喜乐跟平安充满的时候，就是神的同在，简单的说，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简单来说，你要得着这个盼望，你必须先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赎。有人就是觉得说，反正我就是有盼望。你如果只是你只是那种所谓的正向思想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我只要这样我就会很好。你跟一般人去点光明灯去求一个福是一样的。我要讲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是我们要借着这位拯救我们的救主，使我们跟这个使人有盼望的神重新相连。不然你没有办法跟这个使人有盼望的神产生关系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个关键，你要 always believe 什么？耶稣基督，相信他已经完成他的救赎。你相信他，你就有机会遇见这个使人有盼望的神，而这位使人有盼望的人就会将他的大能大力在他的同在里面使我们运行，使我们可以得着上帝从神而来的平安跟喜乐。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他是充满失望到绝望的例子。我今天没有办法讲这个人太多的 detail， 但很快的我用四件衣服来说明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叫约瑟，他的故事在创世纪37章到50章，你回去可以读，他的故事非常精彩。创世纪基本上旧约都是用人物在串联的，所以人物读经法对认识创世纪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从亚当一直到约瑟全部都是人物，而最后一个人物就是约瑟。上帝用这么长的篇幅记录这个人，这个人一定非常重要。而这么长的篇幅可以用四件衣服来描述或者来记忆他。他一开始他是他们家里面的倒数第二个小孩，他是一个备受千万宠爱于一身的小孩。他有很多哥哥结果呢，他有10个哥哥，他的父亲特别偏爱这个约瑟，帮他做了一件长袍，原文是长袍，那我们把它翻译成彩色的衣服，或者是我们在演主日学的过那个戏剧都会说约瑟穿着彩衣。简单说，就他的衣服跟他的哥哥不一样，他的哥哥都是穿 Giordano， 他是穿George Armani 的衣服，都是 G 开头，差很多啊。他穿着非常华美的衣服，他的哥哥都穿那种工人穿的。然后他很喜欢做梦，他做两个梦，梦到说哇，月亮星辰都要向他下拜啊，那月亮星辰就代表他的全家都要拜他。然后说他又梦了一个梦，说什么呢？哥那个道和那个道河，所有的道河都要向他的道河下拜。那这个人受他的父亲宠爱，可是他的兄弟很讨厌他。有一次呢，他的父亲叫他去看他们在田地工作的兄弟，他这个弟弟也是非常的天真浪漫，穿着那个彩衣去。我想那个情景是他的哥哥们在劳作，在工作很累然后可能还在喝阿比亚，就听到没？远远的看到杰良请杰的彩衣来穿着很帅这样走进来，他们说啊，那个讨厌的弟弟来了。他们哥哥们就说，我们做的这么辛苦，然后他弟弟在那边享受，爸爸对他这么好，而且他又是个白目仔，老是说我们要拜他，怎么办？把他处理掉了，把他处理掉。所以他的故事是这样，他在家中备受宠爱，但是他的哥哥讨厌他，他哥哥就把他卖去埃及当奴隶。所以他从彩衣被卖到埃及去，他穿上奴隶的衣服，然后他成为一个埃及的一个大臣波提乏的这个奴隶。 那他的老板的老板娘要色诱他啊，在圣经里面叫祖母，我小时候读都读不懂，那叫阿祖有什么好很容易抵挡啊，对不对？我想说如果有一个对不对九十几岁的阿嬷说牧强很容易抵挡，不需要真理也不需要神的同在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抵挡。但是波提乏的太太应该还是这个风韵犹存啊，然后他要色诱这个约瑟。故事很精彩，我讲这个都是很短的，我想鼓励大家好好读圣经。圣经比三立电视台比民视比 TVBS 比什么都好看啊，他演的故事真的是很奇怪，很多畸形的故事在圣经里面都有啊。啊，结果这个约瑟呢被色诱，那他就抵挡，他就跑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跑走了。那这个老板娘就心生恨意，哈，你居然不接受我的美意。他就骗不是骗，他就诬告他说他要来侵犯非礼他。所以波提乏就是他的主人，他老板知道说啊，你当我的这个仆人啊，你还这样子要非礼我太太，就把他下到监牢里面去。所以他第三套衣服是穿着囚衣。你要记得波提乏是大臣，他关的人都是死刑犯。然后约瑟的狱友有两个很有名，一个是埃及法老的膳食长，一个是酒政，一个管吃的，一个管喝的，喝酒的。所以基本上他被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牢里面，就是这是一个重刑犯，政治犯，基本上是没有明天的。像我们如果被抓，顶多是跟一些小喽啰在一起的，我们不会跟一些厉害的人关在一起。约瑟被下到那边，为什么？因为他老板是管这个监狱的人，他被下到里面去，然后在里面做囚犯，然后穿着囚衣。在这边你看他的人生哦，如果这是一只股票，约瑟股编号00888787，对不对？从彩衣哇跌停板，哇变奴役，再跌变囚衣，变跌停板，人生已经够多失望。你要记得他刚开始想象是他会这集千万宠爱，然后大家都要向他下拜，他有一个盼望。就现在呢，如果搞到这样已经没有什么盼望。我其实蛮佩服约瑟，如果我是约瑟，我被卖的时候我都已经被我哥哥这样欺负了，现在有一个女人要投怀送抱，如果她姿色还不错 why not， 对不对？所以我不是 Joseph， 所以我没有办法当约瑟。我觉得我很佩服他，他抵挡，然后他当了那个囚犯。圣经告诉我们他还是很认真做好每一个角色，他当仆人就做一个好的仆人，他当囚犯也做一个好的囚犯，以至于他成为囚犯里面的头，而且甚至他典狱长把这个管理这个监狱的这个大权都交给他，他是个优良囚犯。结果呢，他的狱友呢有两个，一个就是膳长跟这个酒政，他们两个都做了梦。约瑟很会做梦，也很会解梦。然后呢，他就听了两个人的梦之后，他就说啊，膳长你会死，三天后你会死啊，酒政你三天后会官复原职。结果呢，这个酒政真的三天后官复原职，就回到法老旁边为他斟酒。你要当王的酒政绝对是王最亲信的人，就是自己人马中的人马，因为你要帮王试酒，那酒有没有毒，而且他的工作很爽，王都还没喝到酒我已经快醉了。吼，我觉得如果我在古代我应该很胜任这个角色。好，感谢主。所以他一定是王最亲近的朋友。那约瑟就跟他讲说，等你官复原职记得要救我。跟你朋友讲，不要相信喝酒的人讲的话。他出去第二天就忘记这个人了，临休就醉，我这圣经没写，我自己乱讲的。他真的忘记约瑟了。约瑟本来带着盼望，我可能可以翻身，王的朋友如果跟我在王面前美言一句，那我就可以回家了。他的人生到了人生的低谷，他被遗忘，一个死了，一个官复原职，然后答应说要救你的忘记你。你知道人生最可怕的就是到了人生的谷底。你看约瑟的故事，他的谷底是他被遗忘，一直到有一天法老做了个梦，然后呢他请所有的术士来帮他解梦，没有人解得出来。这个酒政突然醒了啊，哇哇 我记得有个人救我，就是替我解梦。他就跟法老说，我记得有一个人替我解梦。就这个约瑟就被引荐到法老面前，他就替法老解梦，结果约瑟就成为埃及的宰相。他从囚衣换上锦衣，请你记得这个 model 放在脑袋里面。所有基督徒，或者应该是说所有在神里面想要进步成长更卓越像耶稣一样的人，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不断的遇见困难，但是呢，因着你的信心还有盼望，也因着主的爱，有一天你会被高举起来。你要记得这个 model， 你要记得。我想先鼓励各位，无论你现在情况如何，无论你现在遇见什么事情，我鼓励你不要放弃。 Always believe, hope on， 不要放弃。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特别是在网络上面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一个人很孤单，可能你遇见很多挑战，你没有人可以说。你要相信上帝永远不会放弃，你要相信上帝的剧本还在进行当中，不要自己放弃自己。你知道魔鬼最可怕的事情，他要你放弃你自己，他要你放弃你自己，他要你忘记上帝依然掌权。我再讲一次，网络的朋友们，上帝依然掌权，上帝依然掌权。我特别要鼓励弟兄姐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选举了，礼拜六一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不要忘记，不管你投谁，不管谁坐在那个位置上，上帝依然掌权，上帝依然值得我们相信，值得我们盼望。我要讲一些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要先说明一件事。有人说啊，那我就是很平顺啊。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就是从来没吃过苦啊，对不对？遇见这样的人，其实我蛮想让他吃个苦的，你知道？但就是有这样，我真的有朋友，他已经活到快60岁，他没有吃过什么苦，他就跟我讲说，他每次去教会啊，听上面人见证说，哦 ，before 我怎么样这样，然后我很苦很苦，哎，我信了耶稣 ，after 我就变成怎么样？他说他就没有那个 before and after， 他都很爽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想鼓励你，没有问题。好，信耶稣不是叫你去自找苦吃哦，好像每个人都要受到苦难煎熬才会这个浴火重生，没有这种事情。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是这样，有些人就是会这样。比如说12个使徒里面，除了约那个犹大卖主死掉，然后其他10个全部为主。就是殉道，有一个老约翰就是善终啊。上帝对人的带领都是不一样，每一个人对于痛苦跟压力的承受的能力也是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从信耶稣，或者你是第几代基督徒，特别我认识很多很多代的基督徒，他们都很顺，他们都觉得我就无风无灾，我就这样长大了，我就这样子去见主面了，很好，平顺生活没有错，不要特别找苦吃 ，OK？ 好，就 enjoy， 感谢神。但是同时间，我想鼓励你，你要预备。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可能在一阵子你会遇见一个挑战，好，然后你要有同理心，好，不要白目。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很白目，总是在说，你看，你知道我的上帝对我多好吗？哦，你看，你看，我都不用祷告，哦，那我就得到很多的祝福。哦，你看，你看，我都没有认真工作啊，怎么今年业绩这么好啊？哎呦，哎呦，这我钱赚的都手软，哎呀，我的身真好。你白目哦，你知道大部分人是很辛苦的，然后你在那边讲这种，哦，我的神怎么祝福我？哎呀，我都没我公，你知道我开个公司，我也没有去上班，我也没有推销，哎呦，我今年就赚了1亿。谁要听你的耶稣啊？你的耶稣不公平，我很拼呢，结果呢，我弄老半天，我什么也没有。我不是说我不相信上帝会给一些祝福，上帝会给祝福，但是我觉得你要同理，因为你旁边有人在受苦，在苦难的时候，你要更安静的在恩典里面。好，哦，我觉得约瑟就是白目仔啊，他如果不讲，他就不会遇见这么多痛苦啊。但是神也使用约瑟的故事呢，一方面预表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苦，一方面也在教导我们。有时候受苦对我们是好的，我等一下会提到。但是有另外一个极端也是啊，反正都这么苦了，我遇见这么多的失望跟挫败，我已经绝望了，我不管了，我就躺平算了。现在不是大家都躺平吗？干嘛那么努力呢？对不对？这么努力能干嘛？ 买不起房子啊，这么努力能干嘛？还不是一样被人家瞧不起？这么努力能改变我的人生吗？算了，我就躺平了。但是牧师要讲，躺平真的很可惜啊。你躺平放弃很容易，但是太可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会错过你的人生最好的时刻。我今年已经过世忘五了，我再几年就五十岁了。我就在想说，哇，如果我再早一点知道现在我懂的事情，我就可以更努力，我可以跑得更快。都以前都没有人教我。我其实蛮不欣赏，或者说这是我的观点，我没有任何的意见哦。但是你想这样做 OK， 但是我想表达我的观点，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30岁的人跟我讲，30岁以下的人跟我讲说，我现在的梦想就是我想去一个海边过一个很 chill 的生活，开个咖啡馆。你知道我遇见多少年轻人要开咖啡馆吗？你可以跟我想象吗？你今天出门要去买早餐，你找不到美而美，都是咖啡馆耶。那重点的是你要到我家喝咖啡还是我去你家喝咖啡？所有人的梦想都是咖啡馆，我觉得很可怕耶。你今天如果已经60岁、70岁，你说我想要退休很 chill， 我觉得 OK， enjoy your life。但是我们才20岁、30岁，甚至我现在40多岁，就是我们应该竭力为人生奋斗，竭力为神效力，竭力传扬福音，绽放你光芒的时刻，你不觉得很可惜吗？但我还是要讲，如果你选择你要躺平 ，OK， it's fine， 那是你的选择。但是我绝对不会让我自己浪费最好的时光，因为我已经浪费太多了，所以我拼了命的把那个时光赎回，我想要更多的为主来发光。弟兄姐妹，躺平真的很可惜，所以我建议不要躺平。虽然你可能还在一个很痛苦的状态里面，或者很绝望的状况，或者你的生命都没有突破，没有关系，你继续期待吧， Always believe， 继续相信吧， Always believe，上帝总有他的 timing， 在一个关键时刻 boom， 让你这个人生跌停板重新往上冲。我相信这是我们基督徒的 model， 阿们。我跟各位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故事，我比较少分享我的故事哦，因为我不大喜欢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不是聚会的焦点嘛。但是因为要提到这个，我必须就是准备几个我人生绝望的时刻跟各位分享。总不好讲人家绝望的时刻，取笑人家绝望的时刻嘛，对不对？我讲几个点，很快的讲过去。我第一次遇见我人生的绝望，我讲的绝望是 hopeless， 不是失望，是真的觉得要放弃。什么是绝望？就是你已经试过，你已经发现这件事情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情已经啊，我绝望了。我按到了，可以把他叫回来吗 ？I'm sorry 啊、哦！你又觉得怎么可能呢？就是长大，是我第一个绝望。我很喜欢一个人物叫 Peter Pan， 他是拒绝长大的孩子。我就是那个人，我很讨厌长大。我以前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到5、6月的时候，我就问我的主管：没有暑假吗？我很喜欢放假。我的老板跟我讲说，你已经出社会没有暑假。你知道我顿时很痛苦，我对于大人的世界我是不喜欢，到现在都还有一点很难适应。我在17岁的那一年，我发现一件事情，我所有的同学他们都有家人的安排，他们都有一些外来给他们的力量。比如说我的朋友他可能什么都不用做，他就会拥有一个产业。我的同学他可能什么都不用做，他的家人就安排他出国读书。我什么都没有，他们有资源，他们有背景。我们常在讲我没有什么背景，我的背景是像中央山脉而已，什么都没有了。我的背景真的是空空的。我每次在想这件事情，我十七岁的时候我突然非常恐慌，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力量。什么意思？注意听哦，我发现人生是一个战场，如果它是一个 boxing game 嘛，我根本没有力量跟人家打 boxing 啊，我连手套都没有，我也没有接受过训练，所以我面对这个世界，它就嘣一声我就倒了。 他随便一急我就倒了。我发现我在这个世界是非常弱小微弱，我没有力量。力量有分很多种，有一种力量是身体的力量，有一种是财务的力量，有一种是关系，他有很多关系，所以他很有力量。有一种是智慧，我发现我什么都没有。我这种文化背景在社会是底层，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人比赛，我真的很绝望。我那时候，我瞬间哦，我17岁的那一年，跟林志颖没有关系啊，你们不要想太，你是不是想到林志颖？17岁那年的雨季，大家假装没听过哈、哦，你们这些人啊，真的是啊，我发现我没有力量的那一刻，我。那一个月我突然长满了青春痘，棒棒棒棒，我从来不长青春痘，然后我那一年我长满青春痘，一直伴随我到20多岁，我脸上都是充满痘子，所以我身上脸上有坑坑巴巴，是我一个朋友很无聊，有一次就拿那个青春棒在我身上一直刮刮刮刮，他连那个眉手都刮出来，就整个就我的脸就很多坑坑巴巴，要不然我以前可是真的是哇不在话下哈，真的。我发现我很紧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那个绝望让我有所觉悟，我开始很认真的学习，我要提升我自己，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力量。那我没有办法有财务的力量跟关系的力量，我发现我可以加强我一个力量，就是我要提升我的智慧。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学习，我人生花最多钱的就是买书，我有很多的书，我不是每一本书都看过，但是我很喜欢看书。有些书我只是要其中几个 chapter， 有些书我看完之后，我就知道说这本书只有几个地方可以用，我就放着。我很喜欢买书，到现在我也喜欢买书。我每一天，你可以跟我问我太太，我每一天都在看书，要不然就是在听书，或者在网络上找资料，这是我的乐趣。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这样做，我根本没有力量。这件事情帮助我，第一个绝望帮助我成为一个主动学习的人，不断进步的人。所以你说绝望有难处吗？有不好吗？我不觉得。绝望让我开始有新的想法。心理学有一句话叫 creative hopelessness， 叫做创造性的绝望。他是说当你绝望在一个状态，你才有可能真正找出新的路。我觉得这很合理啊。我们很多时候不敢面对现实，装作没事，以至于我们一直停留在那。这是第一个我的绝望。第二个绝望是我人生第一次失恋，这个很不合理啊，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没有失恋这件事，而且怎么可能？注意，我是被分手的那一方，不合理，不合理，真的。真的不合理，以我的资质，对不对？以我的颜值，怎么可能被分手？但是我扎扎实实被人家分手了。你要记得我是很穷困的一个孩子，所以我比较晚谈恋爱。在我那个时代，国中就开始谈恋爱了，现在可能更早。我们国中是那种纯纯的爱，就手牵手，有没有？然后看电影，然后高中才有可能。开始去探索禁忌、哦、那现在已经很乱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好好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那我为什么比较晚谈恋爱？为什么？是我比较高尚吗？我比较爱主吗？不是啦， No money No re 啦，没钱。因为我们以前，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这边贫穷者、哦、我以前超贫穷，我发现贫穷有时候是对我们的保护。你没有钱你就不会赌博啊，对不对？你没有钱就不会吸毒，哎，毒很贵呢，对不对？不如拿去买酒，对不对？你没有钱你就不会去嫖妓啊，你没有钱你也可能不会这么早谈恋爱。我就是我快到二十岁才，19岁我才谈恋爱。为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我 by the way 啊，我还是要讲，不好意思，可能会冒犯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弟妹妹们，我们没有 AA 制的啦，对。没有 AA 制 ，I'm sorry，no AA，no AA， 我们 old school， 没有 AA 制，出去就是男生付钱。No doubt， 我一定付钱的。对，所以以前我们要交女朋友很辛苦，你不急，你要怎么样交往啊？但是如果现在大家 AA 制 OK 啊，我尊重你们的选择啊。但是我会教我的女儿，有一个男生给你 AA， 不要跟他出去。不可能，不可能。你的心在哪里？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财宝在你的心在，他连那个都要跟你算。Come on， 算了，哎，一定啊，没有，你，哎呀，算了，好了，都对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很好，很棒很棒，啊，对你讲的都对，你讲的对。我们那时候很努力的工作，就是我们希望成为有力量的，可以保护我们所爱的人。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AA 制啦，我们就是付钱。所以我很晚谈恋爱，是我没有钱。然后我这个女朋友其实她是很喜欢我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会有问题。可是她最后就选择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在财力啊各方面学历都是远远胜过我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就非常的，我的自我形象就崩裂了。我大概走了一年才走出来。很辛苦的，那时候因为我大部分的工作经验都在工地里面。我有一次在工地上班的时候，我们是搭那个施工架，我就搬架子，然后就看到一个人那么丑，嘿，那谁啊？看，哎，我自己耶，因为是那个反光玻璃，你知道，一个那时候胡子不知道丑丑的，然后头发很乱，然后就很颓废一个人。我觉得我很糟糕，我觉得我比不上人家，那个绝望。因为我没有办法透过什么东西把它挽回，我也不是恐怖情人，对，可能有那个个性啊，但是我不敢做啊。那个事情让我开始面对我自己说，说啊，原来我的自我形象这么低落，所以也是从那一刻开始，那个绝望逼得我去面对我自己的好跟坏，我有很差的部分，我有不错的部分，我就去认识我自己，所以我现在很享受跟我自己相处的状况。第三个绝望是我的母亲。我母亲过世的时候，这是我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绝望。因为我的母亲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人，可以这么说，我的母亲是我人生的动力的来源。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让我母亲开心。我甚至我有发过一个誓，以前因为我是很爱调皮捣蛋的孩子嘛，就是那种街头小混混嘛，我们常常做坏事嘛，啊，骑车啊，啊，抽烟啊，打架啊，勒索啊，这些不在话下了，就是大部分那些青少年会做的坏事，我都蛮熟练的。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我对自己说，我如果我要这样子经营我的人生，我绝对不能让我的母亲流泪，我就是怎样都不能被抓到就对了，所以我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避开那种的方法。可是当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母亲是在泰国，他们我父亲教会退休之后，他们到泰国的北方钦来宣教，在那边长宣的时候，我母亲在那边过世了。而那个时候是我已经回到教会了，那个时候我们跟开始23年前，我们开始第一个教会在淡水，2001年的9月，我们开始刚开始教会的第一个月，我母亲就在那边脑溢血，然后之后二十几天后过世。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苦，说怎么可能，我以前这么坏，我以前这么糟糕，我回到教会我还服侍你啊，你给我必须主，你这上帝你这样对吗？我记得我母亲那个告别式办完之后啊，你知道我母亲是在泰国曼谷过世，我是用飞机把她运回来，因为我父亲不希望她被火化，所以我要去泰国政府周旋啊，弄什么，然后帮她打那个这个防腐剂啊，她是坐 cargo 回来的。但是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先完成这个，因为我爸爸要求办完告别式，你知道那个绝望是到了顶点啊。因为你妈妈不会再回来了，她不可能再复活了。你曾经有几次在那个还没有打那个防腐剂之前，你还觉得说有没有可能死人复活？ 有没有可能主你给他再一次机会？当他已经被打防腐剂，已经就在那样，已经快变木乃伊了，你能怎么样？那个很痛苦的。我记得我办完告别式，那时候我在电视台上班，然后我在东湖租一个房子，我在我房间哭了一整天，然后我那个面子哭到都那个平板面子哭了两包，我哭起来，然后又睡着，起来又哭又睡着，我觉得很痛苦，我觉得我人生没有盼望。但是也是在那个时刻，因为我那时候我已经是传道人，我去教会就行尸走肉，我每天就不知道干嘛。在那个时候，我开始重建我的动机，我发现我所有一切是围绕我的母亲。原来我的母亲好像我的上帝一样，给我力量。当他不见的时候，我没有力量了。原来我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我的母亲才是我的上帝。我开始重新构建我人生的动机，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更多的去投入、去贡献？从那边开始，我慢慢有一个新的突破。第四件事情是这个教会。我那时候2012年接任这个教会主任牧师，我跟各位讲，我没有很想当主任牧师。我没有很想当主任。很多人觉得说啊，宋牧师想当主任牧师啊，主任牧师很帅 ，senior pastor。No， 对我来讲 ，senior pastor 跟 SHE 差两个字而已，把 E 换成 IT 就是我心里的话 ，SHIT。For me， 我是牧师家庭长大，我的家族一大堆长老跟牧师啊，我看多了啦。牧师搞到最后就在玩政治啊，对不对？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政治团体，这么多人，对不对？啊，我只要很会讲，我很会操弄，我就拥有最大的权力啊，对不对？啊，你们都要听我的啊，对不对？然后我在那边很帅，因为我是 IM 群众教会主任牧师，我很烦这个游戏，所以我在教会圈的存在是很痛苦的。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些人说，啊，好啊啦，麦克拿啊啦，我不如去旁边跟人家喝阿比啊，吃槟榔，我嘛跟恁这点的讲，迄有诶无是咧，我心里面是有这个个性，我不喜欢教会，我本来就是离开教会，我离开教会很久了，我是被上帝救回来，所以我很认真的服侍我的上帝。结果你们教会里面的这些牧师还在玩这个，你死的哦，都想去选旅长了，真的是，记得要投我一票啊！我那时候很讨厌教会，然后呢，这个教会给我压力之大，因为教会这个教会很贵，我们在信义区这个地段很贵，我们有这样的设备很贵。我要接任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觉得这个教会会倒闭。我记得当时我们要扩堂的时候，我们为了500万要扩堂，我们都是焦头烂额，但是我们的奉献这么低，我们的需求这么高。我那时候根本不相信上帝会供应我们。那时候我住在松平路，我们教会那时候还在 Neo 19的时候，从松平路我在那边租个房子，要走去教会只要10分钟。每次礼拜五，我们以前是礼拜五晚上聚会，我都要走一个40分钟到一个小时，我就是不想那么早到教会，我就是在那边拖，在那边绕啊绕，我就是讨厌这个教会。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因为我发现一个绝望是，我再怎么努力，我也不可能让奉献突然激增啊！你知道我们当时的需求是多少钱？我们当时一个月的需要是100多万、200万。我们的奉献，当时我们教会人超多的，你不要看那人很多，那普龙宫没有用啊！这么多人奉献，一个月不到5万呢。为什么大家都来蹭的啊？哦，这边很好玩，教会又不是演唱会，那么蹭怎么蹭？100多万、200万每个月支出，我的奉献不到5万，我手上可以经营的，我手上有的资源只能支撑7个月。我手上的资源，我根本不相信7个月可以从5万，然后 cover 这么多钱，我真的不相信。然后又一个扩堂，我真的不相信。但是很奇妙的是，当我最绝望的时候，上帝用很奇妙的方式供应我们。 我真的要说，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很厉害的财团在支持我们，或者有很厉害的会友每个月奉献多少钱给我，没有。每年会有一两位觉得有感动，好像奉献一点钱，也不是全部的钱。我们教会预算很大，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嚣张？因为我没有金主啊，我只有上帝。弟兄姐妹，你要为你的教会喝彩，你知不知道？很多教会什么也不敢讲，因为背后有金主。我讲这个是会得罪很多人，但是反正我也得罪很多人，没差。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重新面对我的信仰，我到底在相信的是什么。我闭目播啦，每天我还去跟人家求爷爷告奶奶吗？没有用，没有用，这个缺口太大，没有人会帮你。我感谢神，我的神帮助了我。我感谢神，神让我们教会从那一年2012到现在，已经过了多少年，我们依然存活。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好不好？所以我很清楚，我不是一个玩教会的人。我很清楚，我跟我太太很清楚，教会什么时候没有钱关起来我们就走了。我不会恋战的， trust me，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当主任牧师啊，我从来没有。但是我的个性很奇怪，责任托付给我，我会站到最后一兵一卒，这是我的个性。我是这样的，我不认真的时候超不认真，我认真的时候不止我会怕，连我太太都会怕，未来小洛里也会怕。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托付，这是一个呼召，它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很少跟你们弄什么政治啊，弄什么啊，把你们弄来弄去，没有。我希望你们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很快乐健康的成长，然后你的服事是你跟上帝的约定，不是给我面子，你不需要给我面子， OK。 我想你们在我们教会跟我同工的同工们，还有我的门徒们，都很清楚知道这个事情。我们要一起面对我们的信仰。我觉得我当时被在财务上面，在我的，如果这是我的事业啦，我以事业来，我的事业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钱不够，人不够，我被逼到一个墙角。但是那时候我重新面对我的信仰。最后一个我人生的绝望是我生小孩这件事情。你知道我爸爸生了几个吗？ 11， 两个死掉，九个存活，我是存活的倒数第二个。我是我们家的四阿哥，我们家五个男生嘛，四阿哥，对不对？差不多那个角色哈，差不多。你知道，我爸爸那时候我跟我太太结婚哦，因为我妈妈走了，我爸爸每次就问我说：“弟弟啊，因为我是最小的，弟弟啊，什么时候生小孩啊？”然后我那时候30多岁，我爸就跟我讲：“弟弟啊。”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孩子都很多个了。我说我知道。那可是我们是不是不想生啊？我觉得我很绝望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试过很多方法，从试管做到吸管啊，没钱啊，我抖啊，自己带那个吸管去，医生这个可以吗？他说宋先生这个不行。就是我们试过很多方法，什么偏方啊，什么都来了。吃的啦，喝的，打了，什么都有，只差没有塞在屁股上的塞剂，什么都来了啦，就是没有。所以我现在很能体会，有些姐妹压力很大。你看我太太有那个月事来的时候，她就会心情不好，我知道。所以你们看到你旁边有一些姐妹还没有生小孩，你不要问她，哎，什么时候生？不要问，不要那么白目，好不好？关你屁事啊！你自己去生就好啦。又不是人家可能在努力啊，人家可能有计划，你不要问这么多。特别那些长辈们，对不对？这段剪给长辈看，剪给我讲的。老人的，真正卡扎是囡仔人有气无嘴，什么老人有气无嘴啦？卖问啦，问啊嘴，会给压力的。本来压力就很大，现在压力更大，你知道吗？现在是整个环境荷尔蒙，整个压力各个方面都，你会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啦，但是还是去找医生哈。如果你这个三年我记得是5年以上哦， 有正常性行为都没有怀孕，那就是不孕症，一定要去看医生啊。那不要相信偏方啦，就按照医生的这个方式先处置，你可能可以得到你想得到的结果。但我要讲的是，我们也经历过那一段，我很痛苦。我那段时间，我心里是有很多的怨恨，我有阵子是很讨厌上帝的。重点来了 ，Look at me， 我还在带领教会，我每天在上面嬉皮笑脸，其实我心里面深处是，我心里说，上帝，你这个，你在干嘛？我这么认真，二十多年来兢兢业业，我都没有休假。很多牧师有这个安息年呢，七年休息一年。我已经连续服侍二十多年，我都没有休过假。我这么努力侍奉你，我从我二十几岁就侍奉你，跟随你，我搞到现在，我又买不起房子，没有车子，连也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我那时候觉得很痛苦，我能干嘛呢？其实你知道，那时候是我中年危机，我那四十岁过的时候，其实我们这边有中年，进入中年的时候，我也知道那个感觉。我拼了这么久，什么也没有，那种感觉很痛苦，你知道吗？然后看见我的朋友，他们就哎呦，又出国啊，而且升官啊，或者他股票花多少钱，我什么也没有。我出门还没有钱，对不对？升官，我只有生病的份而已。股票那什么什么股票，只有褥疮而已，什么股票？对，想太多，什么都没有。那时候觉得，我就很痛苦啊。可是你已经绝望，你能怎么办？我当传道人这么久，我还能干嘛呢？就世界来说，我们像渣一样，我能做什么生意？我能做什么东西赚钱？我只能就是偷教会的钱而已啊！我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方法？最近还在想什么方法可以调一些钱到，对不对？大鹏，我们想想方法。为我们的孩子，对不对？你还有什么方法？你没有方法了。我那时候那个中年危机，其实我那时候心里是有很多很多的愤怒、彷徨，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很绝望。不用很感谢神，就是因为这样的绝望，神把堆逼到那个角落，真的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我才能够面对我这原来我根本。没有那么相信这个上帝啊！就算我还是个牧师，我带领教会，其实我说穿了，谁站在这个位置上都会做跟我类似做的事情，因为你就是有这么多的需要，这么多人在推动你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不在这个位置上，你会继续做这个事吗？我怀疑我自己，因为我根本跟神没有真正的关系，或者说我被耗尽到我觉得神不可信。也是在这个状况里面，我开始重新认识这个我们的天父。我感谢神，上帝的故事永远是最美好的故事。我透过小洛璃，我被医治啊！我上个礼拜有讲，我去年最深的学习就是，我真的很深刻的认识天父的爱。我现在是不厌其烦的想跟各位说，天父真的很爱我们。无论你在什么状况，无论你在何等绝望，我现在回头看，就是有那个绝望逼我到必须面对我的黑暗，承认自己的黑暗，甚至被神来击打，以至于我可以看到那个盼望是真的。我感谢上帝让我遇见这么多的困难，没有这些困难，我不可能变成现在的我，只会越来越嚣张而已，越来越觉得理所当然。所以我想鼓励各位，这位上帝是可信的，这位上帝是可以投入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今年你要重新启动这个盼望啊，不然我们信主信的是很无力啊。我知道你都会说，可是你状况跟我不一样，这废话嘛，状况跟你一样的话，那你来当我的位置好，就是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你会说，但是我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不一定，我会说不一定。 我太太跟我刚刚要收养小洛迪的时候，我太太一直很害怕，因为她不是她自己亲生的，她怕她爱会不足。但是我跟你讲，当我们真的这样去学习当父母亲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真的是爱不足。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是爱她的远远不够去把她 表达出来。我们真的很爱我们的孩子，就像她很爱我们。在那个互动过程中，我被医治，我真的觉得这神是充满盼望的神，这位神是充满恩典的神。我不是说我已经都学会了，我相信可能在接下来十年二十年我会有其他的绝望，但是我现在已经学会，因为有这个学习，我知道每一次的绝望都是神把我逼到必须去面对这个福音对你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位耶稣对你是真的还是假的。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一起来读，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盼望生老练，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他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这是我过去一年一直在经历的，神一直把他的爱浇灌下来，浇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我也不是一帆风顺，但是我要说那个东西好实在。我想鼓励各位，你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你的神是对你不离不弃的神，你的神是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他依然在引导你的神。盼望是什么呢？盼望就是我们在人生旅途上面的罗盘。你知道每一次每一个关键，我的关键点啊，比如说我的失恋，我妈妈过世，我建堂的这个压力，到现在升职压力，每一次其实我们的心都很乱。你好像失去盼望的意思就是你好像不知道往哪里去，你的罗盘找不到北。在这个时候你必须到这位使人有盼望的神面说，神啊，愿你将你的同在重新赏赐给我，让我面对我的困难。那个指针只要一对上我们的主，对上那个使人有盼望的神，就好像你心就定了，你就可以前进。我讲的再远一点，其实我们人生一出生就是绝望。以一个没有福音的人来讲，出生就不过是等死的过程而已。所以当我们相信主之后，这个绝望改变了，我们出生，但是我们有机会借着主重生，而我们的死亡就不再绝望，而是充满盼望。我愿上帝把那个永恒的盼望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这过程就是个过程，那里才是真正的终点。所以当我们遇见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你有一点点能力，用你的信心Always believe， 仰起头，连接那个使人有盼望的神，我们就有机会突破，再突破，我们就有机会被神磨塑的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越来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我希望有一天大家看见我的时候说：“哎，松牧师，你身上有一个味道，很吸引我，是耶稣的味道。”这是我不断在学习的，我希望你们也在学习。我不知道你遇见什么事，如果你从来没有遇见过困难，奉主名祝福你继续享受你的人生。如果你正在困难里面，让我们一起相信 Always believe， 一起盼望，因为他不会离弃你。我们去低头祷告。